好，弟兄姐妹早安。那今天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啊，真的这一章里头啊，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节经文啊，三三三的这节经文。那我就发现，当我们用中文圣经来看这节经文，跟用英文圣经来看这节经文，其实它的意思有蛮大的差别。所以就是刚刚 IP Obey 在讲的时候，就是比较从中文圣经的角度，又大又难，一直给我们感觉就是应该是很大又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就是又大又难，都是一个从这个角度。但是当从英文圣经来看的时候，这句话是 great and mighty thing， great and mighty thing， 就是一个伟大， mighty 就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就是一个伟大而且是又大有能力的事情。那这个伟大又大有能力的事情是什么呢？它就不一定是指一个困难的嘛，它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么我想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这个计划从始至终其实都没有改变。那历史无论经过多少的朝代，无论经过多少的世代的转变，但是我们看见神始终在执行他要执行他所命定的那个计划。所以当不久前我们听到康安通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就分享了好一些的信息啊，都是跟现在我们在经历的事情都有关的。那其中如果大家还记得，他最后一堂信息所讲的主题就是 Great and Mighty Things， 就是中文就叫做又大又难的事，但是其实如果按照英文来翻译的话，应该就是伟大而且是强而有力的事，伟大强而有力的事情。那记得当时他的信息所带来的就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个人，可是带来一个伟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就看到今天一个生命，一个弱小的生命，怎么样成就神的伟大而就是强而有力的这个事情呢？那其实今天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答案。那么这一章里头有几节经文真的很值得我们来思想，好像从我就把这几节经文第二节其实可以一个点，第三节又一个点，然后下面我把它归纳在另外一个点。所以第一个点就看到神是创造与塑造的主。那么在第二节这边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的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然后下面就继续讲他要讲的话。那么这里新译本又翻译成那创造塑造和建立大地的，就是这里说到两样事情，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后面是塑造。就是创造是什么？神是创造的神，创造就开始了生命，创造产生了万有。但是有了创造，有了开始，其实事情并不是完成了。就像当我们说哇，一个怀胎十月，哇，一个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完成了，是不是呢？其实生下来不是叫做完成的，生下来其实只是一个开始，因为接下来整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要不断不断的塑造，而这个不断的塑造，透过环境，透过人，透过各样的事情，就是来塑造一个生命。神创造万有，所以神说甚好，甚好。好像大地完成了，人被造完成了的，其实接下来就看到人怎么样跟人的互动，人怎么样跟大地的互动，透过事情的互动，原来产生了一个不间断的塑造。就当一个人愿意按照神的法则，听从神的真理的时候，你就看到真理不断的让一个人的生命显出神的荣耀，让一个人显出他是怎么样活得丰盛。只有当一个人不肯听悖逆的顽梗不肯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面的塑造，就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多犯罪的问题。可是当人回转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生命的塑造。就像耶利米书一开头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窑匠跟泥土的那个形容，这样子就是我们是泥土，神是那个窑匠，是泥土愿意在窑匠的手中被窑匠 来认他所要的来塑造的时候，最终就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今天从第一节当中就给我们看到，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与建立，这个造作与建立就看到从创造到塑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终是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所以生命要不断的经历悔改，不断的经历被真理来光照，那这个是一个塑造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第一，就看到神是创造与塑造的主。那第二，伟大且强而有力的事，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就是这个所谓的 great and mighty things， 就是怎么样把一个强而有力的事情来指示你。那就看到在这里这一阵子，当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很大的，圣灵很奇妙的透过耶利米书不断的对教会、对个人、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就看到我们看到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过去对神的一个认识跟理解，跟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很新的一个的领受看见，是跟过去我们对神的认知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我们通常对神的认识，神是爱啊，神是祝福的神啊，神是美善的神啊，神的应许就是把一切的美好都要给人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这个伟大而且强而有力的事， Great and mighty thing， 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那如果这一节经文之后神说我要把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来告诉你的时候，紧接着他下面所说的其实就在说这件事嘛。那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我们紧接着看第四、第五节那边跟着下去的时候，就论到这城中房屋和犹大王的王宫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抵挡高垒的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这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中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为他们一切的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你看到原来神在说的一个所谓的 great and mighty things， 这个强而有力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一个那个神是一位好神，神是一位慈爱的神，神是一位应许的神，那一切的美事好事，不是的。当时神在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嘛，就是说那些巴比伦的人要来攻打，那我们要去跟他打。其实神在说什么？如果你去跟他打的话，就是让你的王宫被你的尸体来充满。换一句话说，神在说的这句话也在回应整个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就是你要投降，因为这是人过去的栽种，今天神要来处理人的栽种所带来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审判你，我要管教你，我要刑罚你。你不要抵挡，你就是认错了，你就是接受刑罚，那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出路。那如果你还要硬，你还要狡辩，神啊我没有罪，神啊我没有错，神啊我做所做的都是应当的，神啊你不要管教我，神当人要逃避神要做的这一个所谓的强而有力的伟大的事情的时候，神用了一句很讽刺的话，那你就是准备用尸体来填满这个房子。换句话说，因为神在执行他要执行的一个所谓的翻转人的生命，不再让罪恶继续做过着一个平安无事的我虽然在犯罪当中，但是神有恩典，所以我继续活在平安的里面，我可以一面犯罪一面享受平安。神说不是，到了这个时间我要做一件又大又难的事，就是一件这个强而有力的事情，就是要让生命翻转过来，不再是让过去的那个问题继续下去。所以今天神会让人看到原来有极大的损失 好像会临到神所爱的孩子，生命会面对极度的这种摧毁的状态，其实无非是要人痛改前非，要人经历一个悔改而带来的一个翻转。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季节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我们当然看环境，我们看现实，我们看经历，我们就会看到好像很悲惨的一面，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其实这无非是神要让我们经历一个，经历神要重建，可是这个重建不能够在我们原有的这个败坏的根基里头来重建，所以他要拔出，他要拆毁，他要毁坏，他要倾覆，所以这个就是带来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翻转。今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间哔一声响起来，我的手机里头本来就有一本 NIV 的圣经，可是最近可能是因为更新了之后，从今天早上开始，原来有一个经文是每一天8点钟它会发进来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一看的时候，约翰福音12章24节，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正在看着这段经文的时候，忽然间爆出另外这一节的经文，就仿佛在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死透，就没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就看到今天原来这个又大又难的事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彻底的翻转，是一个神要做新的事情，可是这个新的事情已经不是在你原有的这种好啦神啊 OK 啦就是这样啦，我就是做好就对了，不是，而是要我们彻底的拔根，然后再来一个重建。所以我想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40天的灵火禁食祷告，其实也在这个期间真的看到身旁的人，看到身旁的人有这样的一种的情景，就是忽然之间生命里头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一览无遗的完全彰显出来，就看到里头的那一种非常邪恶的一种的一面彰显出来，平时好像都还不错的，可是这个关键时刻竟然这一个东西好像全部都爆发出来，然后就让我们逼我们来到一个点，就是主坛，就是祷告，就是求告。所以当我们求告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求告，甚至到一个地步是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就是来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就看到忽然之间也在这个短的时间里头出现了一种的翻转的局面，这种的翻转的局面就让我们看到原来神真的在这个期间让我们看到那个10年的巨人过去在辖制我们的他已经倒了，不过这个影子是存在的，所以要把它拔除，要把它拆毁。所以就看到神要在这个期间带领我们经历这个翻转，所以这是前面的这两点。然后来到第三点，我把第六节一直到最后26节的这一后面这一大段，就看到这个翻转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后面所说的就是将来荣耀可喜可乐成，哇，这个是非常特别，在这个地方形容了一个特别的城。今天在这段经文里头，从第六节开始，就后面一直讲到有很多有关城中啊，这个城啊，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呢？就奇怪，为什么会一直描述一个城？而这个城，第九节用了一句话叫做"可喜可乐城"，可喜可乐，哇，这句话好像很熟悉。可是可喜可乐城，那这里所看到是什么？当中这一段经文，有好几个应许。第一是无比荣耀的应许，从第六到第九节。这个无比荣耀的应许当中，包括从第六节所说的，这个城里头有痊愈，过去受伤遍体鳞伤，现在有痊愈；过去非常的困难，现在有安舒；过去人都被打被杀，可是现在说到人要得医治；过去非常的动荡不安，可是今天经文说丰盛平安和诚实，要向他们显明，过去不断的发生被掳，现在发生回归，这里第七节说要建立他们，好像跟起初一样。那这当中 要解除他们一切的罪，第八节所说的啊，第九节所说，使他们得颂赞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城。下面继续说，就是这城有福乐有恩惠有平安。那么这里而且这个恩惠平安这个改变到一个地步，外人看到都哇都会感觉惧怕，真的那个神太可畏了，可以将来翻转整个世代，翻转整个的生命。所以这里说到无比荣耀的应许，第十到第十八节就是极大的翻转跟恢复。所以这边就看到本来这个地方好像荒废了，可是第十节形容荒废，第十一节形容必再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先前说到这些都没有了，可是现在又重新的看到这一切，那么又听到称赞万军之耶和华的，那么有在神的殿中在那种献奉感恩祭的声音，都说到和起初一样，就看到一种的恢复一种的修复。当中本来羊也散了，牧人也没了，现在牧人又重新有了羊群又重新被数点了。当中十四节当中提到应许以色列家的恩缘都必然成就。十五节说到大卫公义的苗裔要长起来，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犹大必得救啊，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啊，还有祭司利未人啊等等。那这一切都说到什么？一个极大的翻转跟恢复。Okay, 这个是这一段的第二个应许。那第三个应许继续说到神的圣约永远立定，从十九到二十六节。那么这边当中几次说到约，就说到这个约，但是神也说这个约是必定成就，而且神还用了一个形容词。如果你看到，如果天跟就白昼跟黑夜，天地的这个定律如果被改变了，那就表示说我所说的话也不算数了。如果天地没有被废去，意思说我所说的话都也就必然成就。所以神用了很一个非常肯定笃定用天地来同证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他所说的话就是看到这些的恢复都必然要成就。所以从以上的这些的描述，我们看到预言的应验其实有它的时段时间的一个过程。启示常常是渐进式的成就，就像说这个预言对犹太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被掳七十年归回，这是一种的应验。那么这个应验是局部的应验，还不是完全的应验。到了公义的主大卫的苗裔，就是公义在地上执掌王权，当时讲到耶稣弥赛亚的来到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应验，就是公义的主真的就来到地上，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应验。可是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而第二次再来他是以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在地上执掌王权的那一个应验，是一个完全的应验。而且在那一个应验当中就说到有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没有眼泪，有完全的医治再也没有伤痛。所以你会看到在所有的预言当中好像都是有一个局部的应验，渐进的应验，到后来完全的应验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距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就是完全的应验的这个阶段是越靠近这个阶段。所以在这个期间，圣灵特别带领我们，感动我们，要我们经历这个四十天的翻转式的这种祷告。我觉得真的是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跟有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前两天在检讨的时候就感受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来比的时候，我们比他们强吗？其实也不见得。我们看他们哇怎么背逆，怎么拜偶像，怎么 屡劝都不听，讲了多少次他们都还是不肯听。其实你回过头来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就完全听吗？很显然也很不是的，我们也只是选择性的听，愿意听的，顺耳的，我们想要的我们就听，不想要的我们仍然为所欲为，我们仍然是不肯听。但是今天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生命里面有40个黑暗面，如果我们不听，意味着说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一个生命的咒诅的里面继续的打滚。可是今天我们要翻转，我们要翻转。所以今天40个生命的，我们说称它为失地啊，就好像已经失去了的土地，可是今天应许要回归，要回归就是要得回，所以要进到神荣耀的一个新天新地，将来的新天新地等待耶稣再来。可是现在的新天新地是我们什么时候从我们的失地回转的时候，我们就进到神丰盛。耶稣说我来的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这个应许的丰盛的新天地。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这一章经文让我们看到强而有力的翻转生命是原来神要做的，而这个过程我们不再像以前只是哇，神啊，我现在面对一个很大很困难的一个事情，虽然你改变我脱离这个困难，不是，神会把更大的困难加在我们的里面，要让我们看到的是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要从当中彻底的回转，把根拔出，然后我们就要经历一个翻转，一个180度的扭转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在这个季节来经历的一个更新转化的一个翻转生命。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